欢迎来到实哉实哉网络教育学线上直播的课程。我们这个主题是行云流水的思维，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，第十五集是81章的第七章。那这一章啊，其实就是法天地成己德，怎么去效法天地，从效法当中成就自己的德能。那这一章呢，强调的是长生之道。长生之道很重要，就是你本身是有生存的能力，你都没有生存的能力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福报啊？那这里面呢，告诉我们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。这一章的主题啊，在这里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架构呢，叫做法天地成己德，要怎么去效法天地？要看到天地是不为自己而生，结果它是长生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观察以后，我是一个明眼人，我得到我什么利益呢？我是不争，结果才是真正的争。我是不保护自己的，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。我是不自私的，才是真正对自己最有好处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法天地成己德，就是天地啊是不自生，不是为自己生，就是他生都不是为自己，结果他却长生。那这一个经文呢，叫做天长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。天长地久，我一般情侣啊在一起的时候就但愿天长地久。天长地久啊，真的，你看我们古人到现在啊，这个生生灭灭，那但是天没有灭亡，地也没有灭亡，因为天没有灭亡，地没有灭亡，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延续到这里。那为什么天地所以能长而且久呢？那以其不自生，不自生就是天地从来没有为自己生，你看都是万物欣欣向荣，都是在生别人的，草木鸟兽啊，这些动物啊，这些人类的文明啊，都是帮助他生。假如今天那个天象非常的恶劣，地啊非常的灾病频人啊，哪有动物的生存啊，哪有这些文明的相续啊。可是你注意看哦，天地从来都不是为自己生，都是在助别人生，结果反而铸成天地自己是能长而且久的长生。这老子告诉我们法天地，效法天地，就这是个明眼人。那他在这个世间呢，要怎么应用呢？第一个叫做不争而争，叫做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。后其身呢，就是身在最后面，结果想不到身体在最前面。意思是说，从来不跟人争这些荣华富贵，争荣华富贵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身先，跑到最前面，可是圣人呢都跑到最后面，结果想不到他反而得到功名荣华富贵。举例来说，重视工业利益众生的这些人，他都是后其身。像这些古代的圣王，像尧舜禹汤这些人，他们都是后其身，都是为了天下老百姓人的利益，对功名荣华富贵啊，都躲在后面了。想不到是反而得到这些荣耀。你看那些利益有情的人，反而都得到他自身的荣耀；自私自利的呢，反而都得不到自身的荣耀。这就是效法天地里面一个明眼人。这是以上的第一段，就是不争而争。第二个是不互而互。不互而互呢，就是外其身而生存，外就是身体是置之度外而生存，反而是身体能存的，就外其身呢、举例来说，禹在治水的时候胼手知足，就是手脚都长茧了，外其身好像身体是置之度外，可是生存反而呢，却能够把治水成功，不但有前面说的得到很多的荣耀，而且反而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结果反而身体啊是灭亡，没有。这个当然外其身里面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不注意这些身体的这些安危，不是，而是说在利益有情的时候，他不会考量自己。好，外其身，身体都不是他自己要考量的，结果想不到生存。什么叫生存？反而别人会来保护他。 很奇妙，反而别人会来拥护他。所以这里面要看得出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想趋吉避凶，可是趋吉避凶啊，不是保护自身来趋吉避凶，反而是利他才能够帮助自己身体趋吉避凶。下面来告诉我们无私而私。老子说：“非以其无私耶？”难道不是他无私吗？所以才能够成就他的私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为了私，结果想不到他才是真正得到他的私。得到的是就得到最殊胜利益的人，就是那个无私的人。得到什么利益呢？比如说，因为无私的奉献，所以他会成就自己的人格；因为无私的奉献，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；因为无私的奉献，所以得到很好的名气；因为无私的奉献，所以得到上天的保佑；因为无私的奉献啊，所以得到很好的子孙。像过去一些慈善家，因为无私的奉献啊，所以在这世间呢、啊，反而他得到很这个大家的拥护，得到大家的赞叹，啊，像这个德蕾莎修女一样，比如说两边要战争，德蕾莎修女去调停了、啊，竟然大家愿意接受，所以这个人无私啊，反而能够成就他的私，而反而。有私的人、啊、反而不能成他的私、啊、像历代有一些的这些自私自利的这些人、啊、不管是小人、啊、或者是这些恶人、啊、反而不能成就他的私。那我们看人跟人之间的交往、啊、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人跟人之间交往、啊、你很自私的去交往的时候，你反而人家会跟你筑一道墙防堵你，甚至背后骂你，甚至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背后扯你后腿、哎、所以你反而不能成你的私。我们来看这个这一章的事件的应用、哦、我们一般说事业的出路或者是家庭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先说事业好，事业的出路啊，你一定要看到客户跟员工，这是你事业的出路。怎么看呢？比如说内部的管理、哦、内部的管理啊，让他们是有秩序的，而且对员工啊是有照顾的。这照顾呢包括他能力的成长，包括他在这个事业是有发展性的，包括这个事业发展带来的利润啊是可以分配的。好，还有呢，就是在环境上友善。什么叫环境友善？就是这个上班的环境啊，工作的环境啊，是经营的很祥和的，很合作的，很有人情味的，好，能互助合作的，能相关而善的。还有社区的照顾，就这个事业在这个社区里面呢，它还维持好的社区的关系，甚至能够提供社区的服务。再来呢，在客户上要怎么去经营呢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的品质。其实文化事业也是一样，就是你的内涵是要有内涵的，有水准的，能够让人有体悟的，有能够实用性的。还有呢，第二个就是服务，你那个服务啊，比如说产品之后的服务，它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解决啊。那不要说企业是这样，文化事业是这样，家庭也是这样，家庭也是牵涉到内部的管理，还有子女的照顾，还有呢经营友善的家庭环境，还有家庭跟社区的关系，还有家庭跟对外的交往、哦、那这个都是这一章里面、啊、你只要看到天地的长久之道，你就是一个在经营这种事业的人，经营家庭的人，经营国家的人，道理都一样的。你如果能够效法天地、啊、你才是一个能够长久之道经营的人。因为你大家愿意聚集，因为你风气、啊、变成祥和，因为你大家愿意合作，因为你善业可以开展，因为你大家可以趋吉避凶。这是这一章里面的世间的应用。这个学习啊，我们说你看起来是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你是利他的。举例来说，有的人他在学日文的时候他的人是一面学一面教人家，那教人家就是利他。其实在利他当中啊，他突破他自己很多学习的障碍， 激发起自己很多学习的热情，像学教理工的、教这些文学的都是这样的。有时候突破瓶颈的时候，都是在利他当中突破瓶颈。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孝顺父母一样，一方面要学很多的东西，一方面要孝顺父母。从孝顺父母里面呢、啊，去通达人情世故，去了解到跟这些长辈的相处。好，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去护佑这些小孩，跟家族们之间的来往，都是训练自己啊这种处事的能耐。所以古代啊，很多的这些良臣乃至一些将才啊，都是从家庭出来的。他是一个受教的个性，是一个能够观察人情的变化的人，好，是一个能够在处在大家庭当中啊，尊重长幼尊卑的关系。自然他在官场里面呢、啊，他能够维持品性，从容应付，并且发挥协调的功能。所以往往这个不自私的人，不管是他在家庭的不自私，或在事业的不自私等等，他都能够反而是创造自己的能力、学问，以及他有很多处事面面俱到的能力，都是靠无私去培养出来的。所以这一章的运用实在太多了。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呢，他要帮助员工成长的时候，他要教育训练啊，或者是这些各种的这种培养他的机制啊，乃至于各种让他历练的平台，这些在创造这些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他们的成长呢，反而会刺激自己的成长，他们的能耐呢，反而是自己学习的对象。所以往往你组成人才团队的时候，你本身都是一个受益者。孔子在这个弟子里面也是一样，这些弟子们的学习反而都是帮助孔子也在成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在成长的时候都必须刺激你，你一定要成长，你才有办法继续的带领他们。所以你在利益他们的时候都给自己无限的成长。天地帮助万物的欣欣向荣，这才是天地的长久之道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里面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引申出很多的体会。不过这一章呢也有吊诡的，你名言得意当中，你看到天地不自生，都是帮助他人生，是你天地的长久之道。这里面也要做一个双关的观察，就是我们有些人完全利他的人呢，他其实是受损的。像佛经里面说，一个大树里面呢、啊，很多众鸟聚集啊，结果则有枯折之患，这个树叶掉落，树枝花黄，整个树枯萎了。所以这里面的付出是说什么？是你要不断的培养你自己的能力的付出啊，从付出当中刺激自己，要不断的学习的这一份呢、啊，这种付出啊，才是会永保自己的长久之道啊。所以这里面要两边的观察，你看孔子一方面是诲人不倦，可是一方面孔子是好学不倦啊。好学不倦，从诲人不倦当中啊，他把好学里面很多的瓶颈跟障碍突破，而不是只有不断的诲人，不可能的，那一定会越来越枯竭。所以这个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万物的欣欣向荣反而铸成天地的长久之道，要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帮助万物的欣欣向荣，正好帮助你自己不断的成长。要从这两份去观察，才是真正得到这一章的用处。所以如何好好的充实，不断的充实自己，历练各种的情境，都是在帮助自己的体悟，帮助自己的成长，帮助自己对道的证悟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断的透过利他完成自利的这一份呢，要精准的了解是怎么帮助自利的，这才是这一章要另外去了解的，才有办法对这一章完整的了解。最后我们来看这一章，我们要怎么来解这一章呢？第一啊，本集是行云流水的思维，一代宗师老子的探索，第十五集也是老子81章第7章的消文。 解释之后啊，释义之后的结论。第二，我们在观察天地的长久啊，天地是怎么长久的？就是让万物欣欣向荣，这就是天地长久的秘密啊。那即使当今之事啊，企业存在的核心价值也必须利他哦。什么利他呢？利他有两种的利他，第一个是对员工的利益，第二个是对客户的利益，那是企业的核心价值，这才是长久的发展之道，用于国家用于家庭都一样。第三，利他才能够成就自身的尊贵，这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之道，看起来是无私，反而对自己最有利，这才能是成就自己的私。你看像秦穆公啊，去利益那些300个野人，在秦晋大战的时候，眼看就要被俘虏的时候，那300个人拼命保护秦穆公，让秦穆公脱困。可见利他，他才是真正的自利。他并没有想到自利，可是他正好就是自利，找到了这个世间的规则，天地的规则。这是佛家、儒家、道家的看法都一样。这是本章的大意啊，但是要透过这样的观修，利他的胸怀才能开展，利他的能力啊才能培养，利他的障碍才能克服。第四，下一集啊，我们将通过问答来进一步学习老子的第七章。我们在这里祝福大家学习愉快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